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爱再次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这不放手的爱，你这爱乃是一爱永久不衰，因着这爱吸引我们，我们能够不断的来跟随你。我们真是说，主啊，你吸引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正愿越过我们越多的认识你的爱，越过越能够走在这个爱的道路上，不仅能够爱你，主也能够爱你的儿女，学习彼此相爱。如果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神？正愿这个爱能够不断的充满我们，好让有一天我们能够被你的爱所融化，能够与你完全的联合。祝福今天早晨的聚会，把荣耀和赞美再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次特别提到雅歌这乃是我们个人属灵经历的一首诗歌，它给我们看见一个爱主与主联合的人他所走的道路，这条道路乃是与主联合住在幔内所开始的。一个住在幔内的人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一个住在幔内的人就是有过隐藏生活的人，一个住在幔内的人他在神的面前有属灵的操练。所以我们不但操练与主的交通，我们也操练圣灵的直觉在我们灵里面，也操练我们的良心是不是常常被洁净。神的灵常常把神的启示放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是我们要真的明白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启示，那我们的心思也需要更新。我们可以用更新的心思悟性来明白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启示，但不仅如此，我们的感情也需要被炼净，能够爱神所爱的，恨恶神所恨恶的，然后我们的意志也能够降服，一直到一天我们也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这不断的属灵的操练带我们进入与主更深的面对面。但是一个进入幔内的人也是一个出到营外的人，我们知道这个营不仅仅是指着世界说的，不只是指着犹太教说的或是基督教说的这个宗教说的，更在说出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坚固的营垒，里面有各样的计谋，喜欢讲理，不服，看不惯，这些都是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所以神要把我们的心意夺回来，使我们顺服基督。但是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坚固的营垒的时候，特别提到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所以要把人的心意夺回，要把坚固的营垒给攻破，乃是我们必须要活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才可以攻破，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神常常借着环境来暴露我们肉体的本相，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肉体不但不服神的律法，肉体也是不能服。很多时候神是借着很多我们以为对的事情暴露我们自己的肉体，因为我们常常因为错的事情神不喜欢，但是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对的事情神也不喜欢。神并不是说要我们不分对和错，神的意思是告诉我们错的事情不喜欢，对的事情也达不到神的要求，因为生命的要求是高过对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主告诉我们啊，你要为逼迫你的祷告，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要转过来为他打。因为按照对错来讲，人打我们的右脸，我们可以打他的右脸，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律法所允许的。但生命的要求高过律法的要求，生命的要求高过对错。对错仍然是在知识善恶术的原则底下，代下的是死亡，这是从亚当来的。所以我再说，不是我们不管对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高过对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很多的难处，这些难处明明我们所争的是对的，但就算我们争对的，我们里面也死了，我们与主的关系没有那么亲近了。所以就给我们看见神要求的不是对错的原则，乃是生命的原则。所以借着环境，其实神在拯救我们，让我们的肉体被暴露，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肉体的本相，一方面是不服神的律法，而一方面也是不能服。那神的律，我们晓得神的律乃是必须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才能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若不死就不能生。所以在凡事上我们必须要学习，向着自己，向着罪，向着我们自己以为的义，向着我们觉得的对错死，好让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也能够与他联合。圣经上特别提到在属灵的律里面有两个律，一个叫做生命圣灵的律，一个是死的律，罪和死的律。我们原来只要我们是活在亚当底下，我们都是在这个律的底下，就是罪和死的律。为什么叫罪和死的律呢？因为根据罗马书第六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体被称为罪身，罪的身体。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特别提到，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叫我们的罪身灭绝。所以你看他特别讲到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犯罪的身体，称为罪身。你不需要学习，你自然就会犯罪，这是一个律。只要你活在亚当底下，只要你活在肉体当中，你就是在这个律底下，就是在罪的律底下。这叫做，因为我们是在罪身的底下，所以这里特别讲到罪身。但是到了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就给我们看见还有一个死的身体。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那取死的身体？这是死的身体。为什么圣经把我们的身体称为罪身又称为死的身体呢？因为罪身是讲到你不需要学习你就会犯罪，死的身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要讨神的喜悦，肉体想要讨神的喜悦。罗马书告诉我们肉体不能讨神的喜悦，换句话说，肉体想要讨神的喜悦，但是不能讨神的喜悦，肉体是与神为仇。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天然肉体有个本相，当我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想要用我们的肉体来讨神的喜悦。当你想要来讨神的喜悦的时候，你就发现呢，立志为善由的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换句话说，你想要行的这个讨神喜悦的这个事情呢，你发觉你一点能力都没有，软弱到一个地步，跟死了一样。你看死人一点力气都没有，死人你要抬一个手指他都抬不起来，完全没有力量。所以死的身体就是说呢，我们想要靠行着律法来讨神的喜悦，你发觉这个身体是死的。所以你看见一个是罪的身体，是犯罪的身体，一个是想要讨神喜悦的这个身体，跟死的身体一样。所以当我们不认识神的律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这个罪和死的律底下。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被定罪了，因为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可以进入另外一个律里面，这个律呢，让我们可以不犯罪，让我们不会死亡， 不至于没有能力。但是这个秘诀那是什么呢？你必须是在基督耶稣里。简单的比喻就是说，罪和死的律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电信引力一样，你今天站在桌子上跳起来，你跳100次，100次掉到地上，这是地心引力。你今天在洛杉矶，你是这样子跳，它会掉到地上。你跑到纽约去，你跳起来，它也是掉到地上。所以你就发觉呢，这个律是一个宇宙的定律，这没有办法改变的。地心引力就是让你往下了。但是有一种可能，你可以不要靠自己的力量，你就可以脱离地心引力，就是当你坐在火箭里面的时候，火箭向上升的力量，你不需要出力你就能够脱离了。所以火箭的力量，你在火箭里面，你发觉就好像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你看见有两个律，你要胜过罪和死的律，除非你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来抵挡这个罪和死的律，你越抵挡你越失败。所以保罗就是这样子，他抵挡到一个地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感谢神。他为什么要说感谢神呢？因为他发觉答案不在他的身上，神已经做成了，他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里。所以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那生命圣灵的律就是说，我们必须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就能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就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愿意降服的心，然后我们还需要学习依靠主。愿意降服的心就是说，你看我们的肉体常常不服，所以我上次特别举到有好多的事情让我们不服，我们觉得是对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发生，我们不服。但首先你必须要呼求神，我愿意服。接下来愿意服之后呢，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你靠自己的力量了，你就发觉你落在死的律上。所以接下来就是你要学习来依靠主。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看31节32节。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就是我的，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自由。所以这边特别有一句话，他说你们就晓得真理，真理能够叫你们自由。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被捆绑，我们被压制，我们不自由，因为我们不认识真理。当你真的认识真理的时候，你就得释放。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自由。那你们必晓得真理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你必晓得真理呢？如果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常常遵守我的话，这就是我的门徒，就真是我的门徒。这里讲到遵守我的道，在原文不是遵守我的道，原文就是说呢，你要住在主的话里面。所以主没有叫我们遵守，因为遵守的话我们常常做不来的。但这里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你要被主的话包围。你知道当我们真的依靠主的时候，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交给主，我们承认我们不行，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把主的话存在里面， 圣灵常常就借着这些话提醒我们，就把我们从捆绑释放中给带出来了。这是恩高的教训。所以我们要学习常常住在主的话里面，被主的话包围。一方面你让主的话充满你，一方面呢你让主的话包围你。当我们住在主的话里呢，我们就住在主里面，然后圣灵恩高的教训也会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他的里面。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住在他的话里面，我们就真是他的门徒，我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的释放。所以我们不是要与肉体来抵抗，我们立志要胜过肉体，你就发觉你根本就打不过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把自己举起来的，你一定要靠外力。所以我们的外力呢是靠着主，只有学习住在主里面，学习住在他的话里面，学习住在他的灵里面，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认识真理，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就能够得以释放。所以这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的一点复习。好，第八章第一节，我们上次特别交通到，他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所以这一个与主同行与主联合的人，他仍然有一个叹息，巴不得他盼望不受任何环境的拦阻，他能够与主亲近，与主面对面。那现在他的叹息来是他盼望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这样谁也不会轻看他。因为虽然他与主有这么深的联合，但他仍然觉得他的外体朽坏，虽然内心一天先是一天。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他巴不得他说如果他死了，他被主接走了，好的无比，因为他有这样的盼望，他盼望来世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的赎。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儿子的名分是保罗特别用的一个词儿子的名分与儿子，我们说他是不同，但是你不能分开的，因为你不可能不是儿子而你有儿子的名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是儿子不代表你有了儿子的名分，因为儿子乃是说到生命，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是儿子，我们都有主的生命，但是不是每一个儿子都有那个生命，神的生命，神的荣耀，神的性情在我们身上彰显。如果你真的能够彰显出来的时候，那是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保罗特别用加拉太书罗马的背景加拉太书第四章用罗马的背景我们当我们还年幼的时候，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我们乃是在管家的手下仍然像奴仆一样奴仆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以我们对好多事情还在害怕但是儿子的灵呢，他呼喊阿爸父。所以我们曾经做过比喻今天你如果是一个仆人你在主人 的管制底下，你会害怕会战惊的但如果你是这个主人是你的父亲，你不会害怕，他管教你，你不会害怕你呼喊阿爸父。这就是我们看见以前我们在讲约伯的故事，我想我们都记得，约伯从人来看，从神也给他做见证，从他自己来看他是这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我们觉得约伯是很完全的人，连约伯自己在写二十九篇的时候，他也讲了他那时候就等着怎么样呢，等着他 壮年的时候，等到他生命成熟的时候，他可以安然见主。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以后，在约伯记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他那时候还没有发生这些变故之前，他里面人就害怕，奴仆的心人就害怕。他害怕什么呢？他说，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事情还没发生，他已经在害怕了。他怕万一哪一天这些可怕的事情临到他怎么办。所以你记得，当他的儿子女儿每一年他们在来庆祝的时候，每一次特别节在庆祝的时候呢，庆祝完了以后，他马上为他们献燔祭，真怕他们得罪神。所以你看见他里面是有一个害怕，一个奴仆的心，果然他所害怕的就临到了。有很多时候我们害怕一件事情发生，他就真的临到。我们为什么害怕呢？因为我们仍然是奴仆的心，我们并没有生命长大成熟。所以你想想看，当约伯经历了这一切的变故之后，神向他显现之后，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亲眼看见你。你想他的心还会害怕吗？他不会再害怕了，因为他是儿子的灵呼喊阿爸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管家师父的手下，只等到父亲的时候到了，我们就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这就是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儿子的名分那是生命成熟所说的。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神永远的旨意他是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见神永远的旨意是希望我们众子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好，为了这一段，我想我们再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好不好？第十五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这是神给我们预定的，我们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乃是儿子名分的灵，我们呼叫阿爸父。然后同样的第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我们在这里等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我们都巴望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都巴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但是呢我们读到二十六节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不晓得然后到了二十八节有一个晓得。你先要不晓得，你才会有后面的晓得。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的软弱。真的，如果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要追求长进，就发觉我们非常的软弱，也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不来。所以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这样祷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让我们生命能够成熟，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你看见神永远的旨意是要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晓得怎么样来祷告，但是圣灵用亲自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所以你看见我们有一个叹息、哦、要得到儿子的名分，那圣灵有一个叹息，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替我们祷告。那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哦、所以你看这里多美、啊、我们软弱，但是圣灵知道怎么为我们祷告。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我们祷告。我们在这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但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啊、因着这样的祷告呢，接下来我们就晓得。所以先有了这个不晓得，然后就有了这个晓得。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因着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现在就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我再说这个万事不仅仅是我们觉得好的事情，连不好的事情都在为我们效力。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爱神的人，我们是不是愿意爱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今天抵挡神的旨意，我们不服，你就发觉呢，这些万事发生的时候没有为我们效力。但当我们服下来的时候，我们爱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来成就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万事，每一件事，千百万的事情，每一天要发生那么多事情，一年要发生那么多事情，每一件事都在为我们效力，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被召的人。我们都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你看见他怎么招我们呢，乃是他预先知道。所以他因为是预先知道，所以他才能够预先定下，所以预定乃是因为他的预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神早就知道我们，我们不仅在母腹中他就认识我们，在创世之前他就认识我们，他就招我们，他就定下了我们，这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荣耀。我们还没有被造之前，他就预先知道我们了，他就定下了我们。所以很多人不喜欢预定论，因为他们觉得预定论呢，就是说好像我们一点选择的余地，什么都是预定的。但神的预定乃是在于神的预知，他知道有一些人愿意谦卑接受他，有一些人刚硬。当神在雅各跟以扫还在他母亲的肚腹中的时候，神就拣选了雅各，神厌恶以扫，不是神偏心，而是在神的预知里面知道雅各愿意来追求这属灵的食物，以扫不愿意追求。所以你看见乃是因着预知，所以他能够预定。所以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呢，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原文的意思，把我们这些人呢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现在神不止我们叹息要得到神儿子的名分，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万事互相效力，要为我们这些神所预知所预定的人呢，借着万事互相效力，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的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什么是荣耀呢？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就是荣耀。所以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带众子一同进入荣耀里面，每一个众子都是磨成神儿子的样子，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都有基督的样子。 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是保罗特别提到这个儿子的名分，这是他讲到我们都在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这也是应当是我们的叹息。但是圣灵呢，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然后当我们在叹息的时候，圣灵也在叹息，然后呢，万事就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把我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并不是叫我们开始过一个很舒服的生活，反而是呢，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如果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看一下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这是保罗最末了的话，保罗最末了的话，保罗准备要殉道了，所以他在殉道之前他写了这一封书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话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临别赠言啊，向着他所最爱的属灵的儿子他所说的话啊，他知道他要离世了啊，所以到了第六节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啊，他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要殉道了，但是他说呢，他是被交奠。什么叫交奠？交奠在旧约来讲就是献上酒祭。那什么叫酒祭？酒祭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献祭的时候你同时要撒上酒。通常我们献祭啊，献祭都是说到了我们的损失，因为本来这个祭物是你的，现在你要摆上奉献给神，这是一个给出，一个付出啊，一个倒空啊，一个，所以这个祭是一个牺牲说的。但是当他在献祭的时候，他也同时献上酒祭呢，就代表，因为酒是代表欢乐的意思，换句话说，在人看这是一个损失，在他来讲呢，这是一个荣耀，这是一个喜乐。所以对保罗来讲，他的殉道他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情，他说我现在要被交奠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为什么他那么喜乐呢？因为他说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所以保罗现在要殉道了，其实他带着一个非常喜乐的心情，因为当他走完这一生的时候，他美好的仗他打过了，当跑的路他跑尽了，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所以他已经尽了他这一生在主的面前该尽的他的一份责任，所以他很喜乐，他知道从今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所以他知道，圣经上很少提到有一个人知道他死之前他已经知道了他的冠冕了，保罗是其中一个，他知道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所以保罗这个人就像他所讲的那个儿子的名分他已经有了，就好像我们读雅各大概巴不得因为他知道那公义的冠冕已经为他存留了，所以他有个巴不得，他巴不得他能够身体得赎与主有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时候再也没有任何的拦阻能够使他与主有任何的分别没有人可以侵犯他，他有荣耀的身体但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呢，特别也给我们有个鼓励，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保罗说 爱慕他的显现。所以当我们在读雅歌第八章的时候，那个巴不得，其实它里面就是有一个被提的灵，他是一个爱慕神显现的人。今天我们很多人爱慕神的显现，其实不一定是真正爱慕，我们只是想要脱离我们那个苦难的生活而已，我们不想那么苦，并不是真的爱主。如果今天我们生活舒适一点，我们可能就不想被提了，就想要先在地上享受一下。但是这一种的爱慕他的显现是已经来到了雅各书第八章，他那一种光景，那一种巴不得。我们晓得当主再来的时候，爱慕神、爱慕主显现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其实你只要看主第一次来的时候的光景，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你看主第二次来也是同样的情形。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希律王的时候，主耶稣是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那时候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是看星象的，他们看着这个星以后就来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就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他们就 去问了，就是说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的要生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别来拜他，所以你看历世历代以色列人在等什么呢？等他们弥赛亚来到。现在有几个东方的博士来了，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人在哪里？我们从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这时候你就看见了希律王心里面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也不安，照理说他们应该很高兴，对不对？为什么整个城的人，这是神的城呢，心里面也不安？因为真的没有人真正要，虽然说好像在等他们的弥赛亚来到，没有一个人真的在爱慕主的显现。那时候祭司长跟文士被叫来了，他们很清楚圣经就在弥迦书里面要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你看这个小先知书我们常常读的不一定知道，这些人那么明白圣经，一个明白圣经的人也不会去找主，所以后来博士终于找到主了，然后神指示他不要从原路回去。所以你看见这是主第一次来的光景，很多认识神话语的人，比谁都熟还能够教导人的人呢，对主来、对主的显现一点兴趣都没有。主第一次来是这样子，主第二次来也差不多。所以你不要看保罗在这里讲到爱慕他显现的人，真的爱慕他显现的人没有多少。当你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有几个人是真正等候主来的人。那时候我们晓得那个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他们是等候主的人。我们知道玛利亚跟约瑟他们是等候主的人。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第二章，就看见有一些牧羊人他们等候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他们所牧的羊是为着献祭用的，他们在野地牧羊，所以天使首先向他们显现。然后我们也看见西面，看见亚拉，这些人是真正爱慕主显现的人。所以很可惜的，这里保罗当他讲到，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真正爱慕主显现的人其实不多。所以我想我们要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好不好？我们来学一点功课啊。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看一下 第25节开始好了啊。我们看西面，从西面身上来学一个爱慕主显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在一开始的时候中文没有翻译到一开始有一个字叫做看啊，看啊，所以圣灵特别叫我们注意看这个人因为在他这个人的身上有我们要学的功课他说看啊，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在这之前没有提过西面，这个西面突然冒出来了。换句话说呢，人不认识他，但是神认识他。这一个人是活在神面前的人，是等候神的人。我常常讲，我们活在人的面前的时间太多，我们在神的面前活得太少。我们很多时候巴不得人家认识我们，但是你看很多人，人都认识传道赶鬼行义人人都认识，主说我不认识，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认识，但主不认识。但在这里有一个人，人可能不认识他，但神认识他，叫我们看他，看啊，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西面就是听的意思。所以他常常活在神的面前，与神有交通，而且呢，他是一个听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讲的人，我们话太多了，但是我们不是一个听的人。所以我们常常想到保罗不得了这么大的启示，14年他都不讲。我们有一个小的看见，我们叫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所以这一个人是一个特别，他是特别，就他是一个听的人，他喜欢听一个真正会听的人才是真的懂得讲的人所以我们喜欢发表，我们喜欢让人来听我不是指着某一个人，这是亚当的天性，我们就喜欢讲，特别是我们懂得一点的时候，我们懂得越少，我们讲的越多。你看一个真的懂得越多的人讲的越少。所以西面这个人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是一个听话的人。这一个人又公义又虔诚，虔诚就说出了他私底下在神面前的生活，公义呢就是外面他活出来的样子因着他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的虔诚，所以在外面呢他就活出了公义的生活所以他在神面前与神有一个关系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且呢他的祷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所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素常盼望，就说出了他向着神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他的祷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主的再来。所以他是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所以他是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句话不简单了，我们有没有每一天盼望主的来到？我们有没有祷告只有一个盼望，就是主你来那他是一个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这是很特别的圣灵在他身上。我们知道在旧约这个时候还是属于旧约的时代在旧约的时候，圣灵只有在三种人的身上只有在君王、 祭司先知的身上。西面好像什么都不是，但是呢，圣灵在他身上，圣灵不止在他身上，这里的意思就是圣灵还停留在他的身上，所以不仅是在他的身上还不愿意离开。换句话，在这个人身上，他有个特点，圣灵乐意住在他的身上不走。我们晓得，在旧约的时候，圣灵降在人的身上，圣灵不住在人的里面，所以圣灵降在人的身上，圣灵的也会离开这个人的。你记得扫罗就是一个特点，扫罗是撒母耳所高的，圣灵高他，但是你读到撒母耳后面的时候呢，神的灵离开了他，所以你看见他神的灵离开了他。所以大卫犯罪的时候，他祷告什么？求你的圣灵不要离开我。但在这里有一个人，人不认识他，但这个人呢，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圣灵也停在他的身上。然后这时候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你看他的灵多敏锐，圣灵亲自启示他，让他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跟主的关系这么好，不要忘了这个时候圣灵还没有住在他的里面呢，就是还没有到主还没有升天，圣灵还没降下来，他能够有这么清楚与主的关系，圣灵的启示这么清楚在他身上。为什么？他是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然后在为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在原文的意思，他必看见主基督。旧约的人很少知道主，这个主是那种那个主人是有绝对权柄的人，旧约的人顶多知道他是一个基督，是救赎主，但很少人有这样的眼光自认识他是主。即使到新约，我们都知道主是救主，很多人不知道他是主。就算我们知道他是主，我们也没有让他在我们心中做主。所以这一个人呢，他知道未死之前必看见这位主，他绝对的主基督，所以他的启示是大的。为什么保罗他的路走得这么好？因为他一蒙恩得救的时候，他就清楚的看见。你记得他在大马士的路上一看见的时候，主的光一照了他以后，第一句话就说：“主啊，你是谁？”以前他自己是主，现在发觉有一位是他的主，你要我做什么？从此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换句话，他一从开始的时候他就认识这位主，他也知道你要我做什么，他不再凭着自己做事，他知道这位主是他生命的主，是他的元首，他一生必须要降服在这个主的底下。所以保罗一生走的路是这么的直。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开始只认识他是我们的救主，经过好久以后我们才知道他是我们的主。那这个主呢，还只是头脑上的认识，在生命上真的让认识我们的主还是有好长的路来走。但在这里他有一个启示，这是超过很多旧约的人对主的认识，他是主基督。所以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看见主基督。然后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你知道在圣殿里面每一天都有很多的孩子，他们满了八岁，满了八天要给孩子行割礼，所以他们叫献祭， 哦，那有一些人献牛献羊，哦，那穷人呢就献斑鸠或是两只雏鸽，所以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呢。但是西面你看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看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就用手接过来称颂神，马上就认定这个孩子，而且看见他与主的关系多么的亲，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所以神的救恩不是一个礼物，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道理，神的救恩乃是我们的主自己，我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所以他的启示非常的大，因为按照旧约犹太人的观念，弥赛亚是以色列的荣耀，不是为着万民预备的，这是他们的。但是你看他的启示看到了什么，他首先看见是为着万民预备的，是为着所有的人预备的，为着外邦人成为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所以他的眼光啊，他的启示超过了旧约的启示，这是一个爱慕神显现的人。孩子的父母因着问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出来，以致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不仅有启示认识这一位他所仰望的是主基督，神所立的基督，他也认识什么是神的道路，神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分开来的道路，所以他要很多人跌倒，很多人兴起，这是十字架，要做毁谤的话语，叫许多人的心理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的启示不仅仅是认识主基督，也认识神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就把我们分开来，有的人要跌倒，有的人要兴起，他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我们知道玛利亚在十字架底下心真的被刺透，他的情感要受到对付了，所以十字架要把我们做分开的工作。所以这个人，所以我们讲到西面就是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所以我们特别讲到西面就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他跟主的关系这么的亲，这么的近。好，我们接下来看雅歌，我们再回到雅歌第八章。所以现在我们就更懂得了啊，第八章第一节所讲的话了啊。他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啊，所以在这里，这一个人有一个被提的灵，他是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他盼望得到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能与基督。能与我们的主那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时候再也没有任何的间隔能够阻挡他啊，所以他能够脱离肉体的任何的瑕疵啊，他能够在任何的时候与主面对面，与主有交通，谁也不轻看他。好，接下来就讲到第二节，我必引导你 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所以当那一天他能够变化成与主荣耀的身体相似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呢，我要引导你进我母亲的家。什么是母亲的家？如果我们读加拉太书，我们就知道，母亲的家乃是指着在上的耶路撒冷。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我特别提到，在上的耶路撒冷，他是我们的母。或者我们读一下好了，我想帮助我们，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六节啊，让我们印象深一点啊。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六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所以你看见到那一天，当我们能够与主面对面，我们身体也变化了，与主有荣耀的身体相似的时候，他说我要引导你进我母亲的家，进入那个在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新的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呢，他的光景是什么呢？他说我可以领受教训，换句话，在永远的里面，他要来领受神那个恩典的教训，这个恩典的教训要永世我们才能够明白。使你喝石榴汁，石榴汁里面的很多的籽粒就代表生命的丰盛，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换句话说，他今天他生命所结的一切的果子，当然就是指圣灵的果子了，到那一天都可以酿成香酒，来满足主的心，让主享受他劳苦的功效。所以到那一天，他要领他进到新的耶路撒冷，再上的耶路撒冷，领受主的教训，恩典的教训，他把所有生命所结的果子，圣灵的果子酿成香酒，来满足主的心。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在主里面所学习的那一天，都能够像酒一样的满足主的心。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一章好了，好，我们看一下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啊。我们看第三节啊，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神的帐幕就是新耶路撒冷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啊。所以你看，在那里他在那里所有这些都过去了啊，那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他说到那个时候，我要引导你把主带进这母亲的家，天上的耶路撒冷，我可以永世来领受你恩典的教训。好，第三节，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抱住。好，那这一节跟我们第二章第六节差不多啊，但是多了两个字而已啊。所以我们看一下雅各书啊，雅各书第二章啊，他讲了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但是到了第八章呢，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 啊，所以多了两个必字。所以这里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啊，他给我们保证啊，因为是必嘛，保证什么呢？必有一个更美的安息为我们存留。啊，记得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安息为我们存留。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读一下。我读也可以啊，如果你们来不及翻，我来读就可以啊。希伯来书啊，第四章第九节到十一节啊，这样看来，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所以雅歌第八章第三节给我们看见两个必字，就给我们看见这一个保证，一个更美的安息为我们存留。我们今天就可以竭力来进入再来更美的安息里面我们能够与主同在面对面与主有交通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第四节讲的，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泣因为这是一个更美的安息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好，第四节雅歌第八章第四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这句话在前面提了两次但是跟这里又不一样第二章第七节跟第三章第五节都有类似的话，但是跟第八章第四节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雅歌第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第二章第七节多了几个字，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多了这几个字。好，第三章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同样的多了，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他直接说我嘱咐你们。所以到了第八章第四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所以没有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他，直接说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为什么在这里没有这个羚羊或母鹿呢因为羚羊或是田野的母鹿都很容易受惊吓当有其他的动物接近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激动所以在前面第二章第三章它还是很容易被惊动，但在这里呢到了第八章，我们就知道他经过了像火一般的试炼和苦难之后他已经完全失去自己在主的里面现在更坚定的来依靠主所以就不再提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所以他的生命已经被带到一个地步，完全失去自己在主的里面换句话说，他现在呢是活在什么被提的那个盼望中神的意思在这里是说，他这个感觉是对的神不要别人去干涉他的这种感觉，而且别人也帮不上他的忙所以神的圣灵在这里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去惊动，不要惊醒我所亲爱的， 因为他活在那个被提的盼望中，这是对的，你们不要去激动他，等他自己情愿。所以愿我们也被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消失自己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曾经在交通雅各的时候，我们说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不在乎，不再是我们更多的得着，而是更多的失去，失去自己，不是更多的被充满，而是更多的被倒空。当你更多被倒空的时候呢，主才能更多的充满。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啊，在这个幕后你即将回来的时候，你仍然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你那个公义的冠冕也为着那些爱慕你显现的人所预备的。从保罗的身上，从西面的身上，从许多历代的圣徒身上，我们看见真的是有公义的冠冕为他们存留。主，我们也虽然我们好像觉得我们还差得很远，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说凡靠着你进到神面前的，你都能拯救到底。今天不是靠着我们，而是靠着你，因为你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在我们身上得到你该有的地位，愿你的工作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把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